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大风暴直卷美国中南部，欧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首次举行峰会，加深经济关系。涉嫌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的美军退役飞行员因为违法被起诉。彭博指美国最快在这个星期将长江储存等30多间中企列入贸易黑名单。币安单日被提款19亿美元，一度暂停交易。阿根廷击败克罗地亚，率先晋级世界杯决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个强烈的风暴持续在全美国移动，这个风暴袭击了部分美国中部地区，包括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爱荷华州和明尼苏达州，同时带来大风雪。星期二，包括龙卷风在内的大风暴袭击了奥克拉荷马州和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破坏了一些房屋，并且导致至少7人受伤。随着雨雪由北到南横扫美国中部，预计星期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会出现更多的能够引发龙卷风、冰雹和破坏性大的严重风暴。在整个美国中部和北部平原以及上中西部地区，预计将会出现大风雪或者冻雨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并且可能会影响出门旅行，而且将会威胁到当地供电系统，导致停电。风暴星期四将会开始进入纽约，预计星期四下午到星期五中午之前，纽约市将会迎接雨雪交加的天气。欧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协会14号举行首次峰会，加深经济关系。路透社报道，欧盟27国领袖以及10位东盟国家领袖当中的9位应邀参加双方建立关系45周年的纪念活动，而由军政府统治的缅甸就被踢出这场峰会。各国领袖都预定讨论未来的合作领域，包括贸易、环保和数码转型以及卫生。双方已经签署了准许双方航空公司更容易扩展服务的协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会承诺到2027年投入100亿欧元的公共资金，用于投资东盟的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农业等计划。欧盟非常希望双方发表将俄乌战争形容是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声明。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对这样的措辞会正面对待，但是亦都坦诚这不容易做到。峰会声明亦都可能呼吁维持南海局势平静，并且提及去年2月缅甸军事政变和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在澳洲被捕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因为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而被美国政府以违反美国军备控制法律的罪名起诉。法院解封这份在2017年提出的起诉书指出，杜根通过南非一间飞行学校在2010年和2012年期间3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澳洲联邦警察应美方的协助请求，今年10月在新南威尔斯州奥兰治市将已经移居澳洲的前美国公民杜根拘捕。杜根之后亦都一直等待美国政府的引渡手续。而杜根被捕之后没几耐，英国政府亦都宣布禁止英国皇家空军前飞行员参与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杜根目前被关押在悉尼，悉尼一间法院将会在星期五开庭审理他的案件。杜根2002年移民澳洲，之前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0年。2014年他移居北京，并且在那里担任飞行顾问。根据他的律师的讲法，在他被澳洲联邦警察逮捕之前几个星期才刚刚在北京返回澳洲。 继华为、中芯等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之后，彭博社报道，拜登政府正计划将长江储存科技同其他30多间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藉此阻止呢一啲公司购买某啲美国组件，而咁亦都将会加剧美中之间嘅紧张关系。报道引述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知情人士消息指，美国商务部最快喺呢一个星期会将中国领先嘅记忆体制造大厂长江存储同其他公司列入黑名单。一旦被列入呢份黑名单嘅公司，若果冇获得商务部特别出口许可，美国供应商唔可以向呢啲公司供应技术或者商品。美国官员表示，佢哋有必要阻止中共成为更大嘅经济同军事威胁，因此实施咗最新嘅晶片限制。拜登政府正致力确保中国晶片制造商无法获得制造可以增强中芯军事能力的先进半导体能力。几个月来，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将长江存储列入黑名单，并且警告苹果公司，如果持续向长江存储采购晶片的计划，将会面临严厉审查。区链块数据公司 Nansen 13号表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 Binance 在过去24小时的提款记录已经达到19亿美元。与此同时，币安宣布暂停停止和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USDC 提款。币安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6:54左右发表一则推文，表示 USDC 提款已经恢复。币安上星期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马杂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储备证明报告，内容显示，在11月的单一日，币安的比特币持有量超过客户存款量。币安和现在已经破产的 FTX 等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如何处理客户的存款，正受到用户和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路透社12号曾经报道，美国司法部检察官之间因为意见分歧，以致延迟一项长期刑事调查结论的出炉。这项调查重点在于币安是否遵守美国洗钱防制法案和制裁措施。足球明星美斯14号率领阿根廷击败克罗地亚，进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冠军战。他在比赛后表示，他真是很享受这一切，并且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在这场对克罗地亚的决战，美斯先攻入12码，令阿根廷取得领先，随后艾华利斯射入两球，成为大功臣，令阿根廷轻松以3-0晋级冠军赛。届时他们将会对法国和摩洛哥之战胜出的一方。克罗地亚历来最伟大的足球员摩迪的世界杯冠军梦不敌美斯这一位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球员率领的阿根廷队之后，可能就此幻灭。迪摩就在完场前9分钟被换出，离场的时候获得现场89,000名观众热烈鼓掌致敬。而美斯当日除了自己入球之外，同时他的助攻亦都显尽功架，令艾华利斯一举破网，拉开了阿根廷的领先优势，亦都奠定球队的胜利。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家伟。首先是新闻提要。荷兰和日本加入对华禁令，中共的晶片恐怕难以翻身。法国媒体称，北京寄望于群体免疫，会有超过80,000人死亡吗？针对中国人，阿富汗一间酒店遭袭击。伊朗反面，中共外交部急忙扑火。中共否认中印边境冲突，指局势平稳。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台积电进驻美国之际，中共的晶片生产却再次面临沉重打击。这次打击来自被美国成功游说的荷兰和日本。据知情人士对彭博社透露， 日本同荷兰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机械的限制。专家表示，美日荷三国联手收紧出口，相当于对中共购买制造尖端晶片所需设备能力的近乎全面封锁。彭博社12号报道，荷兰同日本两国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他们将至少采取美国10月推出的全面限制对华晶片技术和设备出口措施的一部分，以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销售。该措施将涉及荷兰晶片制造公司阿斯麦 ASML 和日本东京电子公司。这个变化对中共可谓有些突如其来，因为仅仅在几日前，陆媒仲制造舆论宣传荷兰抵制美国限制光刻机对华出口的要求，说荷兰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洋洋自得地切问荷兰光刻机巨头为什么有底气向华盛顿说不呢？没想到噩耗却突然而至，而且打击仲不仅来自荷兰一方，日本亦加入了行列。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ck Sullivan 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同包括日本同荷兰在内的合作伙伴进行对话，但对同日本同荷兰可能达成的协议时，沙利文三缄其口，说不会提前宣布任何消息，但他们之间正在进行坦诚、实质和激烈的讨论。他说这些国家同美国有共同担忧，并希望在推进过程中看到广泛一致性，我们正在为此努力。中方对此明显乱了阵脚，中共方面表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仲裁，因为美方的限制威胁到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彭博社报道，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列，限制对中共出口制造先进晶片所需的各种高科技控制机台。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最快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内宣布，并且至少跟进美国10月提出的制裁行动的部分措施。日本和荷兰两国加入之后，制裁阵容纳入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 Tokyo Electron 和荷兰的光刻机具专业制造商阿斯麦 ASML 才是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这五间公司即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前五大设备制造商，市场占有率更超过七成以上。伯恩斯坦 Sanford C. Bernstein 的分析师拉斯根 Stacy Rascon 表示，中共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立一个高科技产业。报道称，美国、日本、荷兰联手收紧对中共的晶片相关出口，中共在晶片上是没有机会打造晶片领先产业。我们现在来关注大陆的疫情。法国媒体报道，中共当局现在似乎决心寄希望于群体免疫。不过，据总部位于伦敦、追踪香港秋季开放后情况的机构 Airfinity 称，中国可能会有130万至210万人死亡。12月13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工作人员在微博发布消息，这两日殡仪馆职工陆续呈阳性，上班人数严重短缺，又因为北京市近期死亡率上升，现在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在五至七日，遗体积存情况严重。另外，一位北京市民在微博透露，父亲在家中过世，联系北京多家殡仪馆都说没有冷藏库，无法存放，送到王府医院太平间，结果亦话冇地方，打电话报警，打热线电话都冇结果。市民抱怨，咁就系北京，人死咗啦都冇地方摆，我唔能够放喺屋企吧。而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亦密集发布讣告，有知情人士公布清华内部校园网嘅多张海报列表截图，自12月1号到10号共发布11条讣告，平均每日超过一条，其中绝大多数是离退休人员。清华校方呼吁要守护好老同志的生命健康。上述消息引发了网民对中共躺平引发大量死亡的猜测。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里莫克达登 Ali Mokdad 告知彭博社，一个月内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感染病例，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出现死亡病例。但自媒体人张天亮教授称，超过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但他不认为躺平会导致超过百万人死亡。他分析，全社会能够达到 70% 的人群被感染，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群体免疫。而中国 70% 的人群被感染，大概是10亿人。而如今新冠疫情比流感的死亡率还要低。根据刺针医学杂志的论文，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大概是88,000人。如果新冠死亡人数和流感相比差不多，这样中国死亡人数应该在100,000左右，但80%以上是老人。他认为真正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对易感染人群进行保护，少出门或注射疫苗等，但亦不能将14亿人禁足在家。何况他认为这种禁足造成民众不能直接就医的死亡率并不比流感低。北京正在发烧，而家点样呢？镜头下的北京是这样的。不仅是日本和荷兰对出口先进晶片到中国最终改变态度，令中共措手不及，非常头痛。日前接连发生的几件国际事件亦令北京疲于应对，焦头烂额。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2月13号发生疑似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喀布尔市中心的一间中国人经常光顾的酒店星期一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塔利班当局称最少三名枪手被安全部队打死。塔利班发言人称有两名外国人在试图从酒店阳台跳下逃跑时受伤。路透社引述由意大利一间非牟利组织营运的喀布尔急救医院的消息称，袭击导致21人伤亡，其中18人受伤，3人在送院时已经死亡。据报道，袭击发生在下午2:30左右，目击者听到剧烈的爆炸声，随后枪声四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该酒店名为桂园酒店，由中国籍的个体经营者开办。该报引述目击者称，枪战持续了约1小时，期间发生了约10多次爆炸。半岛电视台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星期一晚上宣称他们为该事件负责。而袭击事件发生一日之后，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网站上却没有刊登任何相关消息。美国之音报道，北京试图淡化该酒店和他的遇袭事件和中国的关联。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没有提到这间酒店是中国人常住的酒店，以及事件中是否有中国公民受伤，更未提到前一日中国大使和阿富汗副外长就安全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自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中共越来越担心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断增强力量，并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加上习近平刚刚和中东国家做交易，却引起伊朗的大为不满，紧接着就发生这个阿富汗攻击事件。有分析称，中东是个火药桶，打破里面的平衡就要充当里面的筹码，中共要插手入去，以后亦无法省心。讲到伊朗和中共的关系，中共亦陷入麻烦。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沙地阿拉伯和参加中东国家的峰会，联合声明却惹了祸。伊朗方面借着他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涉及岛屿主权争议，乘机发泄不满，并召见中共大使，酿成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鉴于中共一向表面中立，实质支持伊朗的态度，估计亦不想同伊朗这个小兄弟演变成窝里斗，因此亦表现得相当紧张。12号派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赶快扑火。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打圆场，表示海合会国家和伊朗都是中共的朋友，中方发展和双方关系都不针对第三方。汪文斌还提到， 作为中共同伊朗关系传统友好的侧面回应，中共副总理胡春华当日出访伊朗，会对加深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产生积极作用。但这件事件仲未平息，中印边境又传出爆发冲突。印度军方12月12号表示，印度军队同中共军队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的达旺县达旺的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士兵受轻伤。印度军方消息人士称，300多名中共士兵试图进入17000英尺的山顶，但没料到印度军方亦做了好好的准备，因此被挫败。印度官员还说，中方的受伤人数比印度方面高得多，印度国会要求政府对中方挑衅采取严厉行动。相较于印度国防部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却否认边界冲突事件。同样是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并要媒体询问有关的主管部门。汪文斌说，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及边境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又说希望印中两方双向而行，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正如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日前所说的，中共近年来战狼外交已经适得其反，为缓解国内外的巨大问题，北京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求暂时的缓冲和平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白纸运动再兴起，美媒指习近平空多吉少。李强代表国务院讲经济，分析指中国经济将会无可避免迎接一盘更难的仗。中共官方疫情数据下降，但是医院就爆满，医疗系统接近崩溃。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为了应付经济下滑和白纸运动闯出解封，变相终止清零，但是就想不到12月12号一个夜晚，有6间大学爆发学生抗议，其他危机亦都逼近中共。美国知音就事件发文，在标题上就写明，中国风云四起，习近平如何中国。12号爆发抗议的大学分布在福建、江西、江苏、四川和云南等地，抗议的原因都不同。例如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都是要求同工同酬，抗议待遇不公。福州大学学生就抗议学校有关返乡的方案朝令夕改。徐州医科大学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因为被派到接收阳性病人的前线，但是就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抗议。是丹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博士向美国之音表示，白纸革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意义在于中国民众打破了恐惧心理，勇敢站出来。美国之音在12号发文指出，习近平除了防疫政策和白纸运动之外，在政治方面仲面临接班人风险和接班困扰，以及台湾问题的困扰。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向美国之音分析说，习近平不敢培养接班人，因为他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处于一种灯后骂名滚滚来的局面，所以他不能够放手，不能够培养接班人，任何接班人都可能在他死后将他推翻。这个接班人为了自己能够企稳阵脚，是有可能要将习近平踩入泥底。对于这种局面，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中国与东北亚事务高级分析师牛斌说，习近平计划统治到自己无法再统治为止，因此习近平的政治接班问题目前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风险。我们知道会发生， 我哋知道咁将会系一件大事，但系我哋唔知道佢几时会发生，我哋亦都唔知道佢会系点嘅样。中国目前社会矛盾尖锐，党内矛盾激化，国际社会嘅防范同对抗持续。美国之音呢一篇报道话，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面对风云四起嘅局面，习近平最后可能凶多吉少。例如程晓龙博士分析话，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百几万的官员被整治，最重要的是官员现在财路断晒。本来人家做官都是有目标的，这一世人要赚几多钱，然后转到海外边到边到，美国六级是不是已经搞到，房屋也都买了，就等着晚年做愚公享福，都是人家做官的目标。而家呢个目标全部被习近平毁灭，所以党内对佢咬牙切齿嘅就唔知系几百万，系过千万。呢一啲系共产党嘅精英，所以由呢一个意义上嚟讲，习近平喺中共里边系孤家寡人。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就提到，虽然中共监控严密，但系陈胜吴广唔系乜嘢大人物，喺大闸乡嘅造反亦都系预测唔到噶。但是暴政必亡是个历史的规律。中国事务专家加州州立大学退休教授宋永毅说，一旦有事发生，他就一下子垮台。中共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11号在北京开幕，还未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工商大会致辞，不但只宣扬中共过去五年扶植民营企业的成就，亦都表明在二十大之后将会持续推动民企发展，扩大开放。咁似乎意味北京将会大力扶持民企，并且帮助经济迅速回升。但是有分析指，中国经济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李强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将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政策方向，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说，中共十九大开始就特别重视民营企业发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过去已经引领共产党推出一系列的扶持民营经济改革，为民营经济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令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和实力大幅提升。但是旅居纽约的中国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不同李强在工商联会的演讲，十九大以来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的打击是更加严重。他认为对民营经济来讲，最大的打击还不是三年疫情的问题，而是在政治环境方面来讲，在国企底下对民营经济就是一种利用，用它来搞好就业、搞好经济、税收，等政府有钱使，民营经济永远不可能变成中共的自己人。秦鹏还说，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我们见到对高科技产业的打击等等，非常明显它就是瞄准民营经济，要它们更加进化，要它们参与共同富裕，要它们帮中共实施监控民众大数据。至于中共近期松绑风控政策，是不是能够令中国经济快速回升，甚至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呢？彭博社报道引述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分析说，即使中共放宽风控，中国经济亦都会受到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显著的回温。旅美经济学者郑玉光表示，西方国家现在培养自己产业链的韧性，不敢太过依赖中国，这令中国经济水平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郑玉光还补充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再是享有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早已经衰竭，而且需要大规模补充，但是填补就至少是20年的问题。 时事评论人士石川云13号在本台撰文表示，中共动态清零防疫强硬搞了3年，近日先至一夜之间突然躺平，未来的中国经济无论由边个负责都无可避免要迎接一盘更难的仗。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在没有一个清晰的与病毒共存路线图的情况下闯出解封，那亦都导致疫情大爆发。但是最近官方通报的新增感染数据持续下降，约莫两个星期时间就减到不够10000宗。12号新增感染人数甚至由11号的9198宗大幅下降到7451宗。但是实际情况，中国多间医院的发烧门诊就逼满发烧病人，而且人龙多过封控期间等待验核酸的人。中共卫健委13号通报说，当局公布所谓的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过去一日新增7451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2270宗确诊和5181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最新公布的感染个案分别为广东占2039宗、重庆1578宗和北京的1027宗。按照官方这个数据，北京疫情应该算是比较稳定，但是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医院诊所因为涌入太多病人导致药物短缺停诊，发烧门诊就被逼爆，连儿童医院亦都人山人海，医疗体系濒临崩溃。时代经济11号报道，北京民航总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候诊的人龙由门诊排到停车场。另一段在13号发表的影片显示，沈阳圣经医院人山人海。中国 COVID-19 重症专家钟明表示，预期中国的疫情在一个月内会达到高峰，但是几时结束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要解决医疗资源管理问题，包括若果医疗资源超出负荷要怎样应付。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一案，原定在这个月13号开庭审理，点知又再度出现变故，将会押后到明年9月审理。综合传媒报道，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一案，原本已经聘请英国大律师欧文为他抗辩，但是港府律政司持续反对，先后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终审法院上诉，结果终审法院在11月28号仍然维持批准黎智英聘用欧文。但是同一日，特首李家超就宣布将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来决定没有在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是否可以参与和处理国安法案件。因此原本定于12月1号开庭审理的案件押后到12月13号，但是到了这一日，港区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杜丽冰说，几时释法并非是由香港部门或者律政司能够控制，法庭需要等中央方面的决定，最终决定将案件再押后到明年9月25号至到11月21号审讯。另外法庭仲透露，原定代表黎智英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因为他在香港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早前被入境处搁置之后已经离港。截至目前，黎智英已经被收押接近2年。12月10号他因为被控违反苹果大楼租用契约，被港府以欺诈罪判囚5年9个月。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黎智英身负多宗案件，前景并不乐观。白纸革命爆发之后，近日中国多间大专院校连环爆发抗议活动。12月12号四川南充的川北医学院学生游行高叫拒绝威胁允许返乡同工同酬。 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大批学生高叫口号排队前行。据说目前四川境内的大专院校都已经放假，只有该校仲继续进行面授教学和考试，引发学生不满。本科生要求回乡下，而在医院参加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专业硕士就要求同工同酬。13号，川北医学院一位办公室人员向本台表示，今日出了相关的文件，部分自愿回乡下的同学可以回屋企。除了川北医学院之外，近日还有徐州医科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等多所大专院校爆发抗议。这些抗议事件没有统一的组织，诉求亦都不相同，而且抗议者的诉求几乎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四川居民吴先生认为，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有时候会有过一些勇敢，所以站出来。时事评论人士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白纸革命成功地迫使中共解除封控的同时，亦都令民众权利意识得到增长，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咁其实就是将政府的权力边界推翻转头。当人人都能够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天赋人权嗰阵，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自由的社会。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面对风云四起的局面，习近平最后可能凶多吉少。你又有什么看法呢？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当局对防疫政策态度大转弯，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日海外传媒指出，北京当局似乎要将停止病毒传播压住在群体免疫上。这个可能同习近平或许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传染确诊有关。同时，目前在中文网络上关于几时先至是放开的合适时机的讨论，亦都正在逐渐展开。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政府已经错过了好的开放时机，如果再继续等待，这样将会是一场豪赌。中共的赌注就是十几亿中国人。
综合媒体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3号引述法国世界报专文指出，北京政府如此迅速重新开放的原因，观察家猜测，中国在采取清零政策下，北京和广州的染疫人数仍然激增，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老百姓已经受够清零政策有关，甚至不排除习近平在11月在泰国曼谷参加 APEC 期间多次未戴口罩与香港特首李家超交谈，习近平极有可能因此被李家超传染。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在本周一刊文表示，尽管解封后多地局势混乱，但是中共当局仍然坚持既有的方向。12月11号晚，北京当局甚至又宣布了一项新措施，取消行程码。同样，各城市今后亦不再显示各区的感染人数，这样亦就不再有风险区的划定了。这样促使北京政府如此迅速的重新放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勒梅特表示，观察家们对此众说纷纭，其中北京和广州的病例数在采取新冠清零政策的情况下激增，经济形势的恶化，人们明显已经受够了清零政策，这些无疑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一些观察家还认为，不排除11月中旬 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的习近平睇到，世界其他地方都在与新冠共存，甚至或者习近平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感染了。习近平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多次会面李家超，而李家超在返回香港后就宣布确诊了。该报道还指出，现在不管怎样，中共政府似乎决心让病毒传播，并寄希望于群体免疫。不过据总部位于伦敦跟踪香港秋季放开后情况的机构 Airfinity 称，中国可能会有130万至210万人死亡。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里莫克达德对彭博社说，一个月内我们会看到中国出现大量的感染病例，两周后就会出现死亡病例。与此同时，在中文网络上关于什么时候才是放开的合适时机的讨论亦在逐渐展开。微信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文称，我们本应该在正今年三月更早放开，作者认为在今年三月时放开进入群体感染，各种条件都要好于目前情况，疫情造成的第一次冲击亦将比现在更平缓。这样是否应该继续等待一个更好的开放时机呢？城市数据团指出，根据数据分析，从今年的3月初到11月底的这段时间，中国共有10亿人次曾经经历过封控，人们平均被封控了27日，因此继续等待犹如一场豪赌，赌注是10亿人的27日。
根据俄罗斯传媒新闻报13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本月底将会举行会谈，讨论2022年的相关大事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传媒证实，目前已知的是两人会谈的日期和议题，其他细节还在度议定当中，稍后会作出正式宣布。
本周二晚些时候，在与媒体简报会中，佩斯科夫表示，习近平和普京一直保持沟通，他还说，我们准备持续沟通，至于未来的接触何时及如何进行，我们将及时通知各位。另外，新闻报引述一名接近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普习会不可能面对面举行，同时会谈细节正在议定中。对此，中共方面在本周二举行的例行新闻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被问及习近平和普京是否将在新年前举行会谈，汪文斌亦没有予以确认。目前俄乌战已经打了9.5个月，仍未有结束迹象。在这场战争中，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让外界紧盯中俄关系的走向，但是事实上，俄罗斯自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已向北京当局进一步靠拢，并设法强化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此外，中共一直拒绝将俄乌战定性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利用俄罗斯被西方日益孤立的局面，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力度，以从中获益。而美国则紧盯中俄的互动，白宫多次警告说，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或提供军事援助，将面临后果。拜登甚至在今年3月的视讯通话中直接向习近平提出了这一警告，显然中共不愿因为反制裁而彻底惹怒美国。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避免做任何会使其受到美国制裁的事情。今年9月，普京和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会晤后，普京曾说他理解北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存在疑问和担忧。另据路透社报道，红旗警讯一书作者乔治·马格鲁斯分析指出，可以想象习近平会对普京的战争如何走向最为焦虑。事实上，习近平担心普京或俄罗斯是否会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发挥作用，因为中共仍然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反西方领导层。
中共军方同印度在藏南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12月13号，中印双方发言人就边个先挑起争端的问题发生争执。
12号，印度多家媒体引用军方消息指出，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中共士兵率先踏入争议地区。对此，中共军方西部战区发言人龙少华13号宣称，是印度军队跨越了国界，导致了冲突。他还表示，目前边界局势整体平稳。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同日出面谴责说，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中方部队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踏入了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他说，这样的做法是试图侵占印度领土，并表示将通过外交渠道与北京进行沟通。对于相关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予置评，亦没有透露细节。这次发生冲突的地区被认为是有历史争议的地区。印度新德里尼克鲁大学国际问题专家谢刚对法广话，在近一个月内，印度总理莫迪与西藏流亡政府新总理边巴次仁都都到访当地，而习近平亦曾经在去年七月到访中印边界附近，因此地区政治活动应该是上周中印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
12月13号，美国两院的两党议员联合推出一项立法，要求在全美国禁止抖音的国际版软件 TikTok。 这项立法出台之际，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共政府可能会通过 TikTok 软件来监视美国人。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加拉格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穆提共同发起。议员们表示，法案将阻止任何中俄与关联国家的社交媒体公司以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被窃取。通过这项法案，美国总统可以对 TikTok 类别的公司实施制裁，以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运营。预计在明年，这项立法会被提上国会议程。在消息发布后，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在内的社交软件股票上扬， Meta 盘中上涨 5%， Snap 上涨超过 3%。 TikTok 发言人说，与立法相关的消息令人不安，并声称这个禁令出于政治动机，未来将继续对国会介绍 TikTok 的安全审查计划。11月份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国会议员，中共政府可能出于渗透或间谍的目的，使用 TikTok 来控制用户的设备，造成损失。而 NBC 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黑客窃取了美国多州的疫情福利金，这样已经导致很多地区政府自发禁止与中共有关的 TikTok 等软件设施。
严寒的冬天已经来到，乌克兰东部战火依然猛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视像会议上呼吁 G7 提供现代坦克、火炮和远程武器，以应对俄罗斯的毁灭性入侵。而 G7 已经承诺将会满足乌克兰的紧急要求。
数以百万乌克兰人在冬季零度以下的浩寒中已没有电可用，泽连斯基亦敦促 G7协助乌克兰获得额外的20亿立方米天然气，以应对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白宫已在 G7 峰会前发声明表示，七国集团谴责了俄国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的非人道和残暴攻击，尤其对供水和能源的攻击，同时亦谴责了为普京提供便利者。这次峰会聚焦在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七国轮值主席德国总理索尔茨承诺重建乌克兰的金融稳定，并将其与美国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则在会议上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生存阶段，迅速恢复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部门，以挺过冬天。据美国之音报道，五角大楼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表示，俄罗斯将在2023年初耗尽它所有可用的弹药库存， 而且有些是40年前生产的。由于基础设施被破坏，挪威难民理事会秘书长埃格兰在周一的会议上说，很多地方因此变得不适宜居住，而他预计冬天将增加数十万难民。在会议上，欧盟外长考虑向俄罗斯提出更多制裁，同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而美国亦承诺在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空袭下继续支持乌克兰。欧盟在布鲁塞尔仲议议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等21亿美元的一篮子计划。联合国援助负责人格里菲斯周一已经抵达乌克兰，开始为期四日的访问，他将了解遭袭击而流离失所的民众的情况，以考虑如何为家中失去暖气、电力和水的人提供帮助。
13号，法国媒体指出，北京当局似乎要令病毒传播押宝在群体免疫上，可能同习近平被香港特首李家超传染确诊有关。而中共原定15号召开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料北京的 COVID 确诊病例数暴增，这个备受外界密切关注的会议遭到延迟。下面来看报道。
法国世界报专文指出，中共如此迅速重新开放的原因，一些观察家仲认为，不排除习近平11月中旬前往印尼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时看到，世界其他地方都在与病毒共存而有所领悟，甚至或者习近平已经被香港特首李家超感染。习近平在11月18号到19号在泰国曼谷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多次在未戴口罩下与李家超交谈，而李家超在返回香港后检测呈阳性。中共而家似乎决心让病毒传播，寄望于群体免疫。中共卫健委13号通报，当局公布优化防疫措施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依中共官方数据，北京疫情堪称稳定，然而实际情况是当地疫情大爆发，医疗院所因为涌入太多病患而缺药停诊，门诊发烧被挤爆，连儿童医院亦人山人海，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北京急救中心已经紧急呼吁轻症无症状的民众不要再打120急救热线电话。而中共每年12月初召开为来年经济政策定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3号举行，以往该会议结束后一周内就会召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制定完善政策，但是北京疫情正在快速蔓延。至于该经济工作会议将改向何时召开，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当局现在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上海彭博新闻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首席科学家曾刚指出， COVID-19 疫情风暴来得太快，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不在少数，为了让医院正常运作，没有症状和轻症的感染医护人员仍需工作，现在就好像打仗一样，轻伤不下火线。
习近平近日和沙地阿拉伯领袖发布的联合声明，涉及沙国和伊朗岛屿主权争议，引发不少伊朗民众的愤怒，甚至有伊朗报纸头版主张台湾独立合法。下面来看报道。
习近平7号到10号赴沙特阿拉伯参加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事后联合声明宣称，应按照国际法规则和平解决沙国与伊朗在波斯湾阿布穆萨、大通报及小通报这三座岛屿的主权争议。消息一出，伊朗舆论一面倒，痛斥中方为了拉拢沙国扮傻。中方此举等于是否定德克兰始终不接受与沙国谈判这些岛屿主权归属的立场，痛斥中国本应是盟友竟然背叛伊朗。后续有伊朗媒体以台湾独立合法权利为题登上头版创中共，推特上亦针对此事掀起讨论，不少伊朗网友亦拿出台独反击中共，有人就直言 如果中共对本来就属于伊朗的三座岛最有疑问，那我们亦可以对你声称拥有台湾的想法有质疑。台湾财经网媒胡彩平分享在面书上调侃道，中国为了拉拢沙乌地而家扮傻，激嬲了伊朗，台湾躺住亦中奖。台湾网友们亦纷纷热议，台湾莫名其妙又被独立了，习大大搞到全世界越来越多台独立，中国的痛楚大家都知道，习总不愧是加速师。
立陶宛政府近期宣布撤销一名商人的国籍，原因是这个人在迎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前女友之后，开始做起了和俄国军事有关的生意。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立陶宛方面的讲法，该国的普通商人卡明斯卡斯在迎娶绍伊古前女友叶莲娜之后，在短短不到五年期间，生意变得飞黄腾达，坐拥2000万欧元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他持续从事建设俄军基地的生意。公开咨询显示，在俄军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叶莲娜拥有一家建筑公司 30% 的股份，这家企业拿下了数千万欧元价值的俄军材料供应合同。而当时卡明斯卡斯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机车百货公司商人，生意不景气。在迎娶叶莲娜之后，卡明斯卡斯通过俄军合同获取大量利益，从俄军方面赚取了超过1亿欧元，并投资了多家立陶宛公司。立陶宛政府表示，卡明斯卡斯拥有俄国国籍。此外，他还谎称叶莲娜和绍伊古的两个女儿是自己亲生的，并帮助两个女孩取得了立陶宛国籍。今年夏季，叶莲娜的立陶宛国籍在遭到政府调查之后取消，而卡明斯卡斯本人的国籍现在亦遭到撤销。根据俄方海关的记录，这一家人已经在8月份出发逃到俄国境内。
13号，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宣布，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核聚变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可望在未来为地球提供廉价的电力来源。下面来看报道。
自2009年以来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经费后，5号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进行了一项实验，终于产生了 3.15 兆焦的聚变能量，将为国防进步和清洁能源的未来铺平道路。该实验室使用近200台激光，将氢原子加热和压缩到超过 1.8 亿华兆度的温度，压力超过地球大气层的1000亿倍。这些极端条件会产生一种称为电浆体的物质状态，氢原子在其中融合，同样的过程为太阳和其他行星提供动力。格兰霍姆说，核融合的突破将载入史册。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核聚变在地球上复制太阳近乎无限的能量。现在投资者正在向实现商业规模的初创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激光聚变专家贝蒂将这一突破比作人类第一次了解到将石油提炼成汽油并点燃它会产生爆炸。支持者说，核融合有可能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实现商业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包括生产能源，同时不会好像当今的核裂变反应炉那样造成辐射性的核废料。推进聚变研究需要巨大的资源和努力，一种方法是将氢转化为等离子体，一种带电的气体，然后由巨大的磁铁控制。这种方法正在法国由35个国家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和一家私营公司的研究人员联合进行探索。去年该团队宣布，他们在工作所需的重要磁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BBC 报道认为，核聚变取得突破的下一步方向是为家庭提供核聚变能源。时政推主 Inti 认为，就好像现在美国很多家庭用太阳能电池，不再靠电网，未来每个家庭 亦可以选择在家中安装一个微型核聚变能量，亦不是没可能，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设想和影视作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